心度清净，没有贪嗔痴慢，这是没有因呢，没有恶因呢，当然就没有恶果。因果都殊胜啊，所以他那边这个我们今天讲星球啊，它也是个星球啊。那个星球比我们这个星球大的太多啊，我们地球实在太小了，它比我们大的太多了。环境是依报，佛法里面常说依报随着正报转，众生有福，这个环境也转变了，极乐世界佛与众生的福报大，环境上没有尘土啊。它是什么地呢？我们今天讲我们的地啊，地的质啊是尘土沙土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地啊是琉璃啊，我们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是翡翠，绿色的玉啊，它这个地的质啊是非的是琉璃的，所以一尘不染，它没有灰尘啊。黄金为地啊，黄金是铺马路的，你看琉璃地上铺成黄金的道路啊，是铺马路的啊。这个绝对不是讲啊诱惑，不是，它是事实。佛说话，《金刚经》上讲的，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啊，他说那是什么样子嘛？那就给我们说什么样子了。啊，所以那个地方树木也高大，啊，树木的呢，它不是木本，它是七宝所成的。树根、树干、树枝都是无量宝啊，这个讲七宝是通常啊用七代表一个圆满的数字啊。七这个字呢不是讲数目字啊，是说六方加上当中，就是四方上下当中，这是七，七就是圆满啊，所以是无量无边的珍宝所成啊。所以不是末菩提树下，像释迦牟尼佛了，在菩提树下示现成佛，那个树是木质的啊，不是宝树啊，这个不同啊。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的道场树啊，见到阿弥陀佛决定不是烈焰身。又观经言，彼佛或现丈六八尺，或现大身满虚空中，这随机所见大小无定，故云呢，极力极胜，胜法不二啊。而况精进不出大小，何能定之为烈呢？这个解释啊，也解释的非常之好。观无量寿经的详细讲的多。或者是先丈六身，或者先八尺身啊，八尺就是跟我们普通人一样高 那么张六身呢，大概比我们高出一倍的样子啊，或者现大身呢，满虚空中，那就是很大的身相啊，所谓是得清有血。那么由此可知啊，佛身相大小不定，每一个人见到的不相同。啊，不仅如此，我们这个世间也是凡圣同居土。啊，前年我在香港讲经，遇到深夜法师。深夜法师告诉我，他在1982年曾经到普陀山去朝拜过。他们一共是三个人去朝拜，另外有两个居士陪他一道。他们到这个梵音洞啊，去礼拜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了现象给他们看。他们拜了一个多小时，菩萨现象，三个人都见到。而且现象的时间很久，差不多现了半个小时。那个带他们去的人，导游的人催他们赶快离开。要不然的时候那个像还很久，半个小时他们离开的时候像还没有消失。但是三个人所看的呢，说出来的不一样，不一样。圣业法师所看到的像啊，金色的人戴着皮鲁帽，是个男的像，戴皮鲁帽，金色身，手上还拿了一本书，完全是金色的，站在莲花上。那么另外一个居士见到的时候呢，是在家出家相，就是一个和尚。另外一个同学见的相呢又不同，他们三个人说出来，三个人所见的相不一样。确实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没错啊。你心清净庄严，见到相不一样。所以我们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见阿弥陀佛、见观音菩萨都不一样，都不相同。现在要好好的修行啊，将来见到殊胜庄严的佛像啊。那么古人呢，因此才说极力极胜，生法不二。烈呢，就是生胜；胜呢，这个殊胜呢，就是法胜。说相极不二，换句话说，佛的身相是从法身变化出来的，化身跟法身是一不是二。所以我们立一切分别执着的心就好，立开分别执着，是我们自己的心清净。这一点学佛，特别是修净土，尤其是想在这一生成就，大家要牢牢地记住六祖大师给我们的教训。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他人过。我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是 修心的清净。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学佛呢？我们生活紧张，压力很沉重，工作繁忙，不能离开这个社会，用什么方法、什么态度来学佛？《华严经》上啊，善财童子53参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待人接物啊，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你这一句佛号就念好了，你这个佛号念的就得力了。外着相，内动心呢，你这个佛号念的再好，就是一天念上10万声，古人讲的风吹不如啊，雨打不透啊，你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你佛号念得多啊，没效果，不得力啊。念佛求什么？求一心不乱。你呀，是二心三心，你是见色闻声，你心都乱，那是怎么行的？这个不行的，念得再多也不行的。所以要记住，我修什么？我修一心不乱的，我修清净心的，总要记住啊，心净则土净啊。接触外面社会，外面这个人事啊，纷纷来扰乱，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恩惠。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时时刻刻考验我自己功夫得不得力。我看到了，听到了，心里生烦恼，我的功夫不得力。那是菩萨，那是我老师啊，他来告诉我，你不行啊，你功夫不得力啊。你面对着这些人与事啊，你不着相，不动心，很清净。那他就告诉你，你差不多了，你的功夫可以得力了。这真正是所谓练思练心呐，在人事里面锻炼自己的清净心，锻炼自己的平等心，才能圆成佛道啊！离开这些人与事。你到哪里去修？你没地方修了啊！所以修心呢，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要是说啊，把这些不如意的人事环境都离开，那你有多大的福报？连释迦牟尼佛都办不到。释迦牟尼佛身团外面有提婆大楼，里面有6群比丘，他的徒弟里面有不少是不听话的，调皮捣乱的，6群比丘在作怪天天在外头惹是生非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一生弘法利生，都得不到一天清净，你想得一天清净，你有多大福报我们不能不觉悟那么今年这个观经里面讲的有肾阴身有烈阴身讲的这个见的相有大有小，弥陀经上没说，没说你决定不可以 自己认定了阿弥陀佛这个像是个烈焰身的像，那你想错了。再看下面这一段文，说花举车轮者，举是举心，是举心，这个经上讲吗？七宝池中啊，那莲花是大如车轮。后为观经化大十二由旬，是此经车轮呢、化局于小，故名三善。这个也是个误会，也是误会。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七宝池中的莲花呢，确实有大有小，有大有小，那么这里也举出来了，是不知车轮之意呀、是大小无定。大本是车轮大者，知百千由旬，何止十二？详如后文中辨，来给你辨别。大经上给我们讲啊，莲花小的一由旬，大的是百千由旬。这个莲花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生处，我们住处，我们修行之处，都在莲花当中。那么在莲花里面会不会寂寞呢？不会。阿弥陀佛，观音是智，这个还会众菩萨，你通通在花里面见到，花里面见到，这就是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的应身。你花没开吗？所以在花里面跟花外面呢，好像没有两样。没有两样。夜游巡是多大呢？古时候我们中国里是八十里，夜游巡是八十里。你们家住的这个房子有没有八十里？没有那么大了。连那个这个北平呢，清朝的皇宫啊，也没有八十里。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城市了。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花最小的，下品下生的。上品上生的百千由旬，给诸位说，比我们这个地球大得多了。在地球放在他这个花里面呢，就当皮球玩了。你就想那个花多大？为什么花有大小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十方世界的众生发心想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只发这个心，有这个愿，西方世界七宝池中就生一朵莲花出来了，就 就长出来了，啊，长出个小花苞，这个花上呢就有你的名字，啊，就有你的名字，绝对不会错的。阿弥陀佛将来戒引你啊，就拿着你这个花来戒引你。你像我们看戒引像，这个阿弥陀佛像手上都是拿着莲花，这莲花。你念佛念得很勤，这个花就越长越大，所以花的大小啊，就念佛功夫的勤度。你们念佛念得好的人啊，花就大了，啊，光色就好，所以一定要念佛，啊，天天要念佛，念佛不能间断的，干什么呢？培养七宝池中的莲花，那你在养莲花了。啊，功夫好的人，将来在西方世界，莲花可能在空中，住在空中。那功夫差一等的人呢，莲花只能在水池里面，升不起来。啊，不能常住在空中，啊，它要停下来，像我们现在这飞机一样，啊，虽然可以飞上天上，但是不能停在那里，啊，要停下来了，还得到极乐落下来才能停住。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念佛功夫差一点的人啊，就像这样的，你的莲花也可以飞行。也可以作为交通工具飞行，啊，但是停下来呢，一定是落在地面上的，不能在空中啊住下来。啊，功夫好的人啊，那个莲花可以住在空中，啊，那是功夫高的，啊，所以花的大小不定，啊，大小不定，不能够拘泥在这个。大如天轮，啊，嗯，那么底下这一段呢，也非常重要，啊，忤逆不生，啊，何为观经言忤逆得生？大本呢，唯一出忤逆，这。嫉妒功瑕，故名三相。不知为出忤逆下，有诽谤正法四字。忤逆而见谤法，乃在所处。虽具忤逆，不谤正法，是未必不生也。这个答得太好了，啊，的确给我们解除了一大困惑，啊，这个忤逆罪，现代人很容易犯，啊，忤逆罪的果报是在地狱啊。忤逆最简单的讲呢，是哪五种呢？第一章经上说得很清楚，啊，第一个是杀父亲，第二个是杀母亲，第三个是杀阿罗汉，第四个是触佛身血，第五个是破活活身，啊，这个五条。杀父母，父母对我们恩德最大，养育之恩的，不孝已经是大逆不道了，杀害父母，天地不能容，啊，这个罪业是堕地狱的，啊， 阿罗汉人天眼魔啊，这是一个地方上的善人，地方上有这个大善人，他必定有潜移默化叫人断恶修善的功德啊，也就是一个好老师啊，他能教化一方啊，他是这一方人的善知识，你把他杀害了，使这一个地方人没福，所以这个罪过很大啊，这个罪过很大啊。说佛身血，佛是三界道士，佛的福报大，没有人能害佛的啊。但是使佛受一点伤流一点血呢，这个可能啊，要把佛害死不可能，佛的护法神太多了啊。这个意思是说，以恶心恶意向佛啊，这个罪很重啊，这个罪很重。佛现在不在世，我们以恶心恶意啊来毁坏佛像，等于是触佛身血啊。所以这一条呢，学佛的同修大概都不会犯的啊，不学佛尤其信仰其他宗教排斥佛教的就有可能啊，以这个厌恶的心啊啊来破坏佛这个佛像啊，来烧毁啊佛教的经典，可能有这些事情啊，这个是犯忤逆罪啊。那么学佛的同学当中啊，很容易犯罪，破活合僧，破坏僧团啊，说是非长短啊，容易做这个犯这些罪业。那么虽然犯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也很重，不是极重。为什么不是极重呢？因为现在啊，没有活佛僧团啊，僧团是有啊，没有真正的活佛僧团啊。但是虽然没有真正的活佛僧团啊，就是这个有名无实的这个僧团，我们也不能破坏它啊。它对佛教的这个弘扬啊，多多少少还是有他的功德存在啊，所以说不应该破坏啊。那么这是忤逆。无量寿经上说的啊，唯除忤逆呀，毁谤正法，毁谤正法，他就是不接受，这个没办法。这个意思是，纵然你造忤逆罪，如果你还能够相信，还能够接受啊，这个接受这个法门，你能相信西方有阿弥陀佛，你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肯发这个愿，你肯念佛求愿往生，这就是你呀不毁谤正法啊。这个是特别的，是以这一部经来说啊。如果是说对这个法门我不相信，我相信别的宗别的法门，你这一生还是不能得度，不能往生啊。你相信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行，一定要相信这个法门啊！要相信啊，西方确确实实有一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个教主啊，就有一个导师叫做阿弥陀佛啊！你真的相信，真的肯去，虽然 做了无逆罪呀、啊，也能得生。这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无逆罪呢，再想不相信这个法门了，那没办法了，阿弥陀佛帮不上忙。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关键的下品下生里面所说的。啊，用什么方法呢？观经不是讲观想吗？下品下生没有观想，就是念佛。啊，所以这个持名念佛了，在观经里面是下品下生章里头提出来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用持名这个方法，啊，是不是我们用这个方法，将来往生西方世界就是下品下生呢？啊，你要这样想法了，那又错了。诸位要晓得，持名这个方法妙极了，啊，妙极了。下手容易，成功高啊！啊，就这一句佛号，就能圆证无上菩提。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不必更改，不要再加什么帮助，用不着，就是这一句佛号就行了。啊，首先我们要把它念到啊功夫成品，再进一步啊念到一心不乱啊事业心，再念到理一心。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念这一句佛号，诸佛护念，这个护法神保佑啊，一切鬼神不敢进你的边。在民国初年，丁福宝居士记载的有一段事情啊，这是真的事情啊，是有两个人是个好朋友啊，是好朋友，大概是一同出门之后啊，有一个在路上死了，但是一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啊，给他家里头送信了，他那个太太就怀疑什么呢？他这个朋友把他先生害死了，啊，这个遗产始终啊就解不开，啊，但这个先生呢死了之后啊，这个鬼很灵，他常常来跟他朋友啊。来找他朋友来聊天，啊，而且劝他，他说你这样好了，但是我家里对你怀疑，你把我这个太太带来，我当面给他解释，啊，这个怀疑就可以消失了，啊，他听到这个话呢，他就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啊，他对阿弥陀佛一念呢，这个鬼就叫起来了。哎呀，他说你不能念了，他说怎么了？他说你念的话，你一身都放光啊，我受这个刺激受不了啊。哎，他听了这个话了，他就又念了几声，鬼的就没有法子了，就跑掉了。于是乎他就晓得，从此以后啊，他也不去给他太那个朋友太太解释了，他就出家了，一心念阿弥陀佛。他才晓得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啊，那个朋友他不是一个恶鬼，念几声阿弥陀佛他不敢沾边，不敢接近，那他离开，晓得这个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无逆啊，无逆不生呢， 要明了啊，
是
究竟是什么缘故啊，绝对也不是说这个经上所讲的不及观经啊，这个想法呢那就错误了。所以莲池大师啊说得很好啊，虽居忤逆不谤法者是未必不生也啊，说良有谤则不信，不信那当然就不生了嘛啊，故所谓啊疑则花不开是也啊，所以决定不能怀疑啊，所以这个法门秘诀就是有坚定的信心啊，有啊真正的愿力啊，真心切愿啊，念佛持名的态度就是不间断、不夹杂、不怀疑啊，这样修法。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决定得生啊，没有一个不生的。古德所说万修万人去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